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最近呢，就是在这个 budget 里面还谈到了一个空地，持有空地的这么一个问题。意思就是说，以前呢，如果说持有空地的，有一个概念叫 land banking， 就是你可以去买一块空地，然后握在手上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呢，过几年等到土地价格增长了以后呢，你可以去通过开发。 或者是建筑的方式把它去从那个盈利，把它那个叫什么取出来。那么每一年呢，你肯定会有费用，比如说利息啊，比如说啊，council的那个费用啊，和那个管理费，就是那个 maintenance。那以前呢都是每年可以报税的，可以通过成本的方式报税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政府就是说到从2019年的7月1号开始。 这些税收呢都不能够以每年作为费用来解除了，算到你的个人所得税里面，必须是在你卖房子的时候通过 capital gain tax， 就是那个资本增长税的方式来再把它去除掉。那么这个东西在开发业和房产投资业来讲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啊。那基本上呢，他们很多的评论者就说到，可能对政府的这个 budget 5000万的一个收入。 那么这个事情，反正有很多的房产开发和投资的这些 lobby group 都在向政府提出一定的询问，说你们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实施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这样实施的话，可能就对投资业和房产拥有者去搞开发这方面的信心会减少，那所以就导致到了市场上的这个提供啊。
就是供求的关系又会被更那个叫什么紧张起来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值得谈的一个问题。好像这个对于房地产业也是有比较直接的影响。对，这个事情具体的细节还是在讨论的当中。前几年的赤字是大概达到
GDP 的 3% 嘛。 然后他们觉得今年2018年到2019年可能能够减缓到负的 0.8%， 最后能够达到一个财政盈余嘛，到2021年到2022年啊，他们希望能够达到 GDP 的 0.8% 的一个盈余，那他必须要从不同的地方去规划他的收入和他的支出，对吧？那这是其中他收入规划的一现在。 跟开发业或者是投资业比较有关系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啊建设。政府现在有规划了10年的一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计划，其中会投资750个亿，750个亿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。那么主要的一些项目呢，就包括比如说墨尔本到布里斯班的这个 Inland Rail， 就是铁路。 这个是93亿。新威尔士州比较重要的几个项目，一个就是西悉尼的机场，它的这个项目是53个亿。然后呢是 West Connex， 就是 M4的一个扩张，是15个亿，加上20个亿的一个贷款，还有就是西悉尼的 Infrastructure Plan， 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大概有100多万人要搬到西悉尼到2019年。 这个时候，这个数字呢是29亿的一个投资。那墨尔本呢，主要的一些都是跟那个 freeway 跟 highway 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些投资呢都是非常好的，肯定会带动很多的就业啊，比如说建筑业等等等等，还有商业。那么交通发达了，当然大家就会那个来往啊，或者是 shopping 啊这些各方面的东西都会提高。但是现在有一样东西出来，就是谈到你怎么去 fund 这些项目，怎么去为这些项目提供那个融资。政府就谈到他们会以那个 equity investment 的方式啊，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回报率的问题才会去投资。那么很多跟建筑和开发业有关的这个协会呢，就提出说啊，这个东西 equity investment 到底是怎么样？ 实施出来的，因为你不去贷款嘛，那他为什么不想贷款？就是因为他有政府的那个财政赤字啊，他不想增加他的这个 loan。但是如果说你不通过贷款的方式去融资的话，通过 equity investment，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实施的。尽管计划的很好，但是如果说到时候实施没有办法融到资的话。 那么这个就等于这些 infrastructure 也没有办法造好，对吧？那这个
equity investment 好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词汇，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？
对，就是其实就是说他要找那个合资的伙伴嘛，他要找合资的伙伴去做这个项目，合资的伙伴肯定他需要回报。 对吧？比如说我给你多少钱，比如说几个亿、几十个亿，跟你一起做这个投资，我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什么？我的投资回报率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是银行。那当然，大型的项目它的投资回报率是要具体谈的，但是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，肯定也不会很低嘛。然后这里面协商的这个条款会非常复杂，比如说。任何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城市建设的这种项目，它的时间段非常长啊，它不可能一年就造好，可能要几年，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。那么我把这个东西融资给你，然后你是怎么步步分期付这个 return 给我的啊？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是没有人有很多很详细的细节。那么这些建筑和开发业的行业的一些协会，他们就想知道说这个东西会对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影响。那如果说以高速公路来讲的话，就像你刚才说到的，比如说收费站啊，那你要计算一下你每年啊通过这些高速公路你的收入大概是多少，然后你的收入还要减去你运营的成本吧，因为你肯定要有人去运营这些东西，其中还分为你的工资和你的基础设施费用。比如说因为政府它去运营这个东西，它的基础成本会很高啊，它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去协助这些东西的策划嘛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要 equity partner 愿意去接受你这个整盘计划，愿意去承受你的这个基础的费用，算到你的总的成本里面，然后才是我的 return 嘛，我可以分到的这个就说收入。所以这些东西呢现在规划得很好，但是最终的实施能不能够找到这些 equity partner 跟你那个合作，你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能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啊，或者是时间段等等等等，这个都还没有很多的细节。
但是如果是从比较长远的来讲，就是像这样的基础设施的投入确实也会给房地产投资行业带来活力，因为某一个地区被激活，就会让房地产开发商去那片地区去开发。
对对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就是政府其实也在做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媒体都说啊，这个做得不好，那个做得不好，但是问题是从他们的角度，就是很小的一个改变，其实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总的一个数字。所以然后他这里给了，那里可能就不能给，他这里放了，那里就得紧，所以他是一个平衡的一盘棋。
好的，非常感谢周挺给我们做的分析。
谢谢你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